一月一日。
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生命记第十一章十一至十二节。
各位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站在一个新的境界上面，前路茫然，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新年，等待我们来到经过。谁个都不能够预知到将来的路程里面有些什么遭遇，有些什么变迁，亦都有些什么需要。但是在这里有一段从父神那里来的信息，它能够十分的给我们有安慰，亦都能够激励我们。这一节经文就是说到，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我们所有的节制都是仰赖于神，他那里有不会枯干的活泉，有永远长流的江河，他那里有恩典的誓约。如果他作为我们供给的源头，这样没有东西能够使我们失望的。我们要得那地，那是有山有谷的地方，并不是一片光滑的平原。倘若我们前面的生活只是一片光滑的平原的话，那又是多么的乏味呢？我们需要山和谷，山使雨水汇集于谷中，使地肥沃多结果子。山对于我们的生命亦都是这样，山一般的难处，原来就是催赶我们到施恩宝座前去得福的甘霖。我们所厌烦的山景，反而使我们得福。有多少的人因为厌烦山谷的辛苦，贪恋平地的舒服，因此受到风霜的摧残，倒闭在山下的平地，埋葬在黄金色的沙土之中。但是神的山就是他子民的保障。我们不能够说前面不会遭遇到损失、忧虑、试炼，我们只能够信靠神，相信神必定从今日起伸出祂大能的手来到扶持我们走当走的路程。所以我们的新年是一个快乐而又有福的新年。
今日的科目金泉已经完毕。
一月二日。
这围殿的房屋越高越宽，因房屋围殿远叠而上，所以越上越宽，从下一层由中一层到上一层。以西结书第四十一章第七节。
能够在平地上面居住，不算得是知足的一回事。我们应该力求登峰造极。在山顶上面，露珠是几咁的光明美丽，空气是几咁的清新，居民是几咁的幽日清高。他们一推开窗门，就可以望见新耶路撒冷。有多少的信徒甘心乐意地过住旷工式的生活，终日不见天日。他们面上面原本是高了天上喜乐的高油的，但是却被泪珠是抹去。他们原本应该在宫殿顶上散步，欣赏黎巴嫩的美景，但是他们却是满足于牢狱中的枯萎。各位信主的基督徒，你们好应该醒过来，离开你平地的地方，努力向上，丢低你的疲倦、懒惰、冷漠，以及一切阻拦你向上追求基督的事情，让基督作为你的源头、你的中心，要让他在万有之上居首位。不要满意你目前所有的，要渴望一个更高、更贵、更丰富的生命，向着天追求更亲近神。其实我们中间没什么谁真是能够尽我们所能来到活着。我们留恋在平地上面，因为我们怕攀山越岭，山情的崎岖峻峭使我们惊怕。因此我们终身耽搁在这个无谷之中，从来不会去了解山顶的佳境。其实宽容自己的损失是几咁大呢？各位朋友，只要我们肯决心登高寻求神，前面就有极大的荣耀和祝福等待着我们了。
今天的科目金泉已经完毕。
1月3日。
我要量着在我面前群畜和孩子的力量，慢慢的前行。创世纪第33章第14节。
头先嘅一节经文可以话系一幅惟肖惟妙嘅图画，佢描写住雅各对住群畜同埋孩子嘅慈心。佢唔愿意佢哋赶一天嘅路程，佢亦都唔愿意催促佢哋，佢乃系量住佢哋嘅力量，慢慢咁令佢哋前行。雅各知道佢嘅儿女们年幼娇嫩，牛羊正系乳养嘅时候。他知道他们一天能够走多少的路，他考虑了之后，然后安排他们的行程。而且这条旷野的路程以前他自己也都曾经走过，他知道哪一处崎岖，哪一处凶险，哪一处炎热，哪一处寒冷，这些他都曾经经历过。所以他对他们这样说，我要慢慢这样领你们走前面的路程，因为这条路你们从来未曾走过。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前面的路程没有一个人曾经走过，但是主耶稣基督他曾经走过。我们的前途可以说是茫无所知，但是主都一一经历过。哪一程使我们心慌意乱，有哪一程使我们筋疲力尽，有哪一程使我们喘不过气来，其实这些主耶稣都曾经走过。他所经历过的苦难使他成为最好的牧者。诗篇曾经这样说，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主耶稣每时每刻地体恤我们，他不会容让我们走一步过于我们力量所能够走的路程。前面的一程虽然真是有些难行，但是尽管放心去走，因为主耶稣不断地会加力量给我们，叫我们能够安然度过，或者他会提醒我们，叫我们突然间来到止步。
今日的科目金泉已经完毕。
一月四日。
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五十节。你们祷告祈求，只要信。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四节。
如果这里有一件事需要专一的祷告，就应该祷告直到你能够信神，直到你能够向祂发出无伪的赞美，来到感谢神的答应。如果神的答应一时还在中途的话，千万不要重新祈求神答应你的祈求，因为这种只是向神表示你没有信心。这种不信的祷告非但不能够帮助你啲乜嘢，反而减少或者消灭你嘅信心。献上呢一种祷告嘅催促，一定系出乎撒旦或者系自己嘅。其实当神放你一个等候嘅地位上面，你可以向佢申说嘅。但系你千祈记住，带着信心嚟到向佢申说。你可以话俾佢听，你仍然嘅系等待住佢，相信佢。因此仍然的是赞美感谢神的答应。倘若你确信神的答应必定会来到，而你又能够在答应未来到之前已经感谢神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没有一件的事能够比这样是能够坚固你的信心。令我们祷告得失去信心的祷告，是否认神在圣经上面给我们的应许，亦都令我哋听唔到神喺我哋心中俾我哋嘅答复。呢一种祷告不过系表示我哋嘅心系冇安息，冇安息就系不信祷告嘅答应。呢一种令我哋祷告得失去信心嘅祷告，常常都因为我哋嘅思想太过集中于难处上面，过于神嘅应许。让我哋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以致将我们自己的祷告失去信心。信心不是感觉，不是眼见，不是理由，而是在神的话语上面找住神。焦急的开始就是信心的结束，信心的开始就是焦急的结束。在舒适的环境当中，你一定不会学到信心的功课。神经常在我们孤单的时候是给我们应许，然后用佢嘅恩典嘅话语当作印刻喺我哋约上面，就暂时退后睇下我哋究竟相信有几多。佢又容让嗰啲诱惑嘅人嚟到试探我哋，让我哋嘅遭遇似乎同佢所说嘅话完全相反。喺呢个时候就係、是、信心赢得冠冕嘅时候，呢、这个时候就係、是、喺黑云之下风波之中发出胜利的欢呼。在《使徒行传》第二十七章第二十五节那里这样讲，他说：我相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
今日的科目金泉已经完毕。
一月五日。
耶和华哦，唯有你能帮助。历代志下第十四章第十一节。
让我们提醒神，叫祂负完全的责任，唯有你能够帮助。攻击阿萨的士兵是有百万，战车有三百，阿萨和犹太人要抵挡古实王的大军似乎是不可能的一回事，没有联盟的军队去援助祂，所以祂唯一的盼望就是神。或者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都会遭遇到好似阿萨同埋当时犹太人嘅难处一样。其实呢啲难处正系逼你放弃你平时所有嘅倚恃，而专一投靠全能嘅神。阿萨的信心看见耶和华站在那位耀武扬威的谢拉和毫无力量的自己中间，其实他没有看错。我们看见古实人果然败在耶和华和他军队的面前，所以犹太人只管跟在后面收集掠物就是了。我们的神是万军的耶和华，他能够随时召集援军来拯救他的子民。相信他站在你和你难处中间，无论乜嘢困难都会在他面前逃跑，好像云在疾风的面前被吹散一样。阿伯拉罕信神，对眼见话退去，对自然的定律话不要作声，对词句的真话闭口，你这谎言的诱惑者。为什么阿伯拉罕能够讲出这些说话呢？因为他相信神。
今日的科目金泉已经完毕。
一月六日，
你从水中经过，水必不漫过你。以赛亚书第四十三章第二节。
如果我们尚未起步的时候，神不会为我们开路；如果我们不需要帮助的时候，神亦都不会帮助我们。 如果我们未曾碰到障碍物的时候，神亦都不会除去我们路上的拦阻、路上的障碍。但是一等到我们真的需要帮助的时候，神的手就立刻地伸出来了。好多信神的人竟然将这个原则都忘记了，终日挂虑前面未来的难处。他们盼望神首先将他们面前几十里的路都铺平了，但是神只是肯照着他们的需要一步一步来到开路。你必须从水中经过，然后才可以求神实现他的应许。好多人好怕死，他们叹息他们自己还未得到神在临终时所给他的祝福。当然他们是得不到的，因为他们现时身体还是健康，正在作工的时候，距离死还是很远。他们没有这种需要，他们需要的就是工作上面的恩典，生活的恩典，等到死期临到的时候才需要临终时的恩典。
心在耶稣的爱，无限波波波波寒凉，无限冬冬有雨望阳，主爱让我
的科目心存已经完毕。
一月七日。
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一节。
保罗轻看世界上面一切嘅福乐，喺监狱中间写上上面嘅几句说话。一个古仔，佢讲到一个嘅国王，有一日喺朝头早嘅时候，佢自己一个人喺花园中间散步，佢发现一件好奇怪嘅事情，就系、是、花园里边一切嘅花草树木都枯萎凋谢咗，花园里边一片死气沉沉，一啲生气都冇。国王非常奇怪，就问门口的一棵橡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在他问多两问的时候，原来才知道橡树因为自怨自艾，他怨自己没有松树那么高大俊秀，所以就生出厌世之心，不想再活下去了。而松树呢，又憎恨自己，他恨自己不能够好像葡萄藤那样那么多结果子，而葡萄藤呢，又自怨自艾，又话要自己去自尽，因为佢发觉自己终日都系俯伏喺地下，唔能够直立，亦都唔能够好似桃树咁样开咁美丽嘅花朵。牵牛花亦都病倒啦，因为佢叹息自己冇紫丁香咁样开咁多芬芳嘅花朵。其余嘅都垂头丧气，怨自己唔及得别人。但系只有一支好细小好细小嘅心安草，仍然维持佢嘅本来面目，仍然喺度吐出佢自己芬芳嘅香味。国王好高兴，就对咁讲：心安草，我真係欢喜，其余嘅人都係悲观厌世，只有你呢一支嘅小草咁勇敢，你似乎一啲都冇退丧。而心安草就咁回答，佢话：国王陛下，我真係冇，我绝对冇一啲嘅灰心，亦都冇一啲嘅失望。我虽然算不得啲咩嘢，但係我知道，倘若如果你要我做一棵橡树、一棵松树或者係葡萄藤嘅时候，你会栽种我喺第二树。我知道你要我做呢一支咁细小嘅心安草嘅时候，我就乐意嚟到尽力做一支嘅心安草。各位朋友，当你听到以上的一番说话的时候，不知道你有什么感想呢？其实那些不为自己留下丝毫地位的奉献者，在万事上都能够知足的，因为他们只愿意神所愿意的，只作神所要他所作的。他将自己整个的奉献，但是神亦都曾经应许过，倘若有一个咁爱佢人嘅时候，佢喺今世亦都会偿还佢哋百倍嘅。
今日的科目金泉已经完毕。
一月八日。
我也必叫时雨落下，必有福如甘霖而降。以西结书34章26节。
各位朋友，今日朝早你的光景是怎样呢？是不是一个很枯燥的光景呢？这样你正需要时雨来到滋润。今日你的光景又是不是一个忧郁烦恼的光景呢？这样你正需要时雨来到调剂。圣经里面《生命记》第33章第25节，他这样话道：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必有福如甘霖而降。这个福字在原文中间是多数的意思。他意思就话到神要降下各种的福气，当然这些福气不只是一样。神一切的祝福要连在一起，好像一条金链一样，一一的降下。如果他给我们得救的恩典，他亦都俾我哋得胜嘅恩典，恩典上面仲要加上恩典，佢嘅祝福即好似甘霖一样。施宝珍有一句嘅说话讲到，佢提醒我哋话：枯萎嘅植物啊，张开你嘅叶子同埋花瓣，你要接受从天上嚟嘅时雨啦。
今日的科目金泉已经完毕。
一月九日。
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罗马书八章十八节。
我曾经收藏过一个天鹅的茧，收藏了差不多有一年。它的结构非常的奇特的，一头是一个很细小的管，而另外一边是一个圆球形的囊，骤眼看起上来就好像实验室里面那些细颈的樽一样。当一只鹅出茧的时候，它必须要由这个球形的囊就爬过那个很细小的管，然后才能够脱身飞翔在空中里面。但是他身体这么肥大，而那条管又细得可怜，人人都是稀奇他为什么会能够爬得出来呢？一定会碰到很多的难处，花费了不少的心机和气力的。据生物学家他们说，在他们作俑的时候，翅膀是畏缩不发达的，而脱茧的时候呢，必须要经过一番的挣扎，身体中的体质才能够流到它的翼那里，而两翼才能够有力来到在空中飞翔的。一日我刚刚见到那一只很细小的虫在个茧里面开始活动，这样整个的朝头早我都很忍耐的坐在它旁边，看看它努力的挣扎和奋斗。时间过了很久，这只这么细小的虫都不能够向前行半步，看上来它似乎真的不能够在这个这么细小的管里面爬出来。最后我都忍不住，我在想或者我可以帮他一个忙的。于是乎我就拎起一把铰剪，在他的茧上面剪薄了一点。我以为这样可以令到他较为出得来容易一点。真是过了无奈，这一只飞蛾就能够很容易地爬出来。但他一出来的时候就令到我非常的诧异。原来他身体是反常的臃肿，而翅膀呢又是反常的威縮。我在他旁边等他慢慢地伸开他的翅膀，显露他精致的彩纹的时候，我真是大失所望。原来我这个忙，我这个温柔就成为了祸根。很可怜的这只的飞蛾，非但不能够飞，而且还是很痛苦的爬了一阵就死了。我的智慧和慈爱可以说是害了他。一个没有发育完全的飞蛾就被我这样断送了一生。我将这件事想了很久。在很多的时候，我看见很多的人在忧愁、困苦、艰难的挣扎，我觉得他们很可怜。我经常想帮助他们将神的法则变更， 俾佢一啲人嘅帮助。其实咁样我眼光真係好浅近。其实我点知道呢啲唏嘘同埋呻吟唔係佢哋必须嘅呢？如果我目光较为深远嘅话，我知道完全嘅爱係要人得着益处，只係唔顾连佢哋目前暂时嘅苦楚。我哋嘅父神嘅爱亦都係咁样。佢爱佢嘅儿女，所以先至施行管教，要使佢哋有份于佢自己嘅圣洁。有咗呢一个荣耀嘅目的，佢先至唔顾佢哋嘅眼泪。神使佢嘅长子喺苦难里面得到荣耀，照样亦都使佢嘅众儿女喺患难中间学习顺服，得以进入荣耀。
今日嘅科目金泉已经完毕。
一月十日，
圣灵禁止他们在亚西亚讲道。使徒行传十六章六节。
在圣经中研究圣灵怎样带领引导以前十字架的先锋，是很有趣味的一回事。他们的引导大半是禁止的，因为他们很容易走错路的。这一次保罗和西拉想向左到亚细亚那里去，但是圣灵禁止他们。他们想向右到比推尼那里，圣灵又禁止他们。保罗将要在哪里兴起他生平最大的工作呢？但是到目前，圣灵还未是替他开传道之门，在那里攻破撒旦的城堡的时机尚未成熟。阿波罗必须在他前头做开垦的工作，况且当时在其他地方更需要他们去工作，他们必须受更深的造就，然后才能够到亚细亚和比推尼那里去建立神的教会。各位朋友，当你茫然不知道前途的时候，你就应该完全的让圣灵替你来定规，求他封闭一切的阻道，求他开垦唯一的正路。你应该咁对佢讲：神嘅灵啊，我将选择嘅责任完全嘅交托你，求你封闭阻道，唔好让我嘅脚步走喺一啲唔系神你命定嘅道路之上。当我偏左或者倾右嘅时候， 求你让我听见你的声音。各位，在你未曾清楚圣灵指引之先，你应该继续站立在你原来的路上，守你原来的呼召，除非你得到新的清楚的呼召。我们这一班世界的旅客，耶稣的灵今天是等待要启示你，好像他当日启示保罗一样。在这一方面，你要小心信服，连一个很小的禁止亦都要信服。在信心祷告之后，如果圣灵没有拦阻你，你只管放胆前进。但是你亦都不用稀奇，圣灵的答应尽可以是禁止的。倘若左右两条路都是关闭的时候，前面的道路就是开启的。
科目金泉已经完毕。
1月11日，
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以赛亚书40章1节。
安慰和供给安慰，就是这位先知所要负的使命。在这个世界上面，充满了需要安慰的人。如果你是要作为一个安慰的使者，这样你就要必须受过训练，否则就不能够胜任。这种训练的代价非常之大，因为你要必须亲身尝过那种使人流泪流血的苦楚。咁样你自己嘅生活就会变成一间嘅病房。喺嗰度你可以学习安慰嘅艺术。你自己必须受伤。咁样当嗰位大医师替你洗涤消毒包扎伤口嘅时候，你就可以学到初步嘅救护。你系咪正在稀奇点解你目前系要经过特别嘅忧愁呢？等到10年以后你就会明白㗎啦。在那时你会遇到很多人，而这些人呢正是受你以前所受的痛苦。于是你就可以见证你怎样可以由以前的痛苦里面得到医治，将病情你要讲给他们听，照着神从前包扎你的伤口的方法来到对他们讲。到那个时候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以前神要你受那么多的痛苦，而 原来呢一啲都系俾你嘅训练嚟嘅。神安慰我哋，唔系要我哋享受安慰，乃系要我哋作为一个晓得安慰别人嘅使者。
今日嘅科目金泉已经完毕。
1月12日，
无论何时你们看见你们自己被各样试炼围困了，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雅各书1:2-3。
愿主将我传到无论他处到去，因为因心合暗祝福烦恼，马蹄福音为持，只管斋胆全夜，安慰是已经来，安慰是已经来，安慰是已经来，生命有天光临。去到海安慰是已经来，愿主教会伏庇兄弟姊妹同心，到处串处情味，请求愿跟罪人脱离黑暗权势，入住奇妙光明，安慰是已经来，安慰是已经来，安慰是已经来，生命有天光临，天父应许时差，愿主将我传扬，无论他 安慰是已经来。
神经常围困佢自己嘅女儿，为咗要训练佢哋，但系人偏偏对佢产生错觉，误会神嘅作为。约伯就系咁样一个人。佢曾经讲过，佢话人的道路既然遮蔽，神又把他们四面围困，为何有光赐给他呢？冇错，今日我哋虽然系有好多嘢围困住我哋，但系仍然有好多罅隙可以透进光嘅。荆棘唔会嚟到刺你，除非你靠住佢。并且嗰啲伤你嘅话语，使你痛心嘅信，亲友嘅气绝，经济嘅压迫，神都会知道。如果你敢完全信靠佢，佢必定向你表示佢嘅同情，并且为你负上一切嘅责任。
的旧者，舍命为我亡羊，命运千已杀去，心甘救赎复原，仇敌能力逃败，得胜开过和谐，安慰是。动态更好有福气摸人爱忠心到底，同性真美真差，胜在胜在胜在安慰是已经来，安慰是已经来，安慰是已经来，我能他处到海，安慰是已经来。
今日的科目金钱已经完毕。
1月13日，
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罗马书8章37节。Thank you.
冇错，得胜有余。得胜有余，并唔系仅仅嘅得胜，而系得胜到一个地步，非但唔会输，而且仲系攻陷到敌人，攻陷到佢哋嘅巢穴，掳掠佢哋嘅战利品。我哋点样先至可以得胜有余呢？得胜有余，必须要喺一个受试炼、受逼迫嘅处境里边，先至可以得到。所有嘅试炼都系绝对必须嘅。试炼可以使我哋嘅灵命坚固，咁样就好似嗰啲喺瓷器上面嘅画，必须经过火烧，先至能够永远存留。亦都好似山岭上面嘅香柏木，必须经过大风嘅摇动，先至会扎根更深。我哋所遭遇嘅属灵战争，实在系一种变相嘅祝福。我哋嘅大仇敌撒旦，原来已经俾我哋利用为训练我哋嘅，为要我哋最后嘅得胜。相传古时弗里加民族每次战胜嘅时候，佢都将敌人嘅血液嚟到吸尽。佢哋以为咁样可以将敌人嘅体力同埋胆量加进自己嘅身体里面。冇错，赢一次嘅试炼就系赔一次我哋属灵嘅力量。因此以后我哋唔止话系赢咗仇敌，而且仲能够掳掠佢哋，使佢哋站立喺我哋嘅战线上面替我哋征战。以赛亚曾经咁样话，佢讲到他们要向西飞，扑在非利士人的肩头上，一同掳掠东方人，伸手按住以东人和摩押亚扪人，也必顺服他们。非利士人是他们的敌人，但是他们不单只能够战胜非利士人，而且还能够站在这些跟他们势不两立的敌人的肩头上，一同掳掠别人。正好像一个聪明的水手，他能够利用大风来推动向前进一样。所以在我们属灵的生命里面，很多不利的逆境跟着那个加给我们力量的，就成为使我们进入更深更完全的机会。我们巴不得跟保罗一样说，我所遭遇的事更叫福音兴旺。哥林多前书有一节非常之咁有意思嘅经文，系记载喺第二章第十四节嘅。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藉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
今日嘅科目金泉已经完毕。
一月十四日，
既放出自己的羊。约翰福音十章四节。
主将他自己的羊放出来，虽然羊走路是很辛苦，然而必须要这样的。 一直懒系一个又暖又舒适嘅羊圈里面，并唔系真正嘅幸福。所以牧羊人必须将羊放出嚟，使佢能够食到草同埋饮到水，呼吸新鲜嘅空气，欣赏一下美丽嘅风景。各位朋友，我哋应该觉悟，让我哋唔好再留恋喺原来嘅地位里面。如果是我哋嘅主亲手放我哋出嚟嘅时候，一切都唔会有错误嘅。我哋应该起嚟奉佢嘅名，向住青草地同埋可安歇嘅水边嚟到开步。我哋唔使胆丧，因为主走在我哋前头，无论有咩危险，佢都预先经过。信心嘅眼睛能够睇到前面领路嘅好牧人，如果睇唔到，自己再向前走就危险㗎喇。我哋可以放心，主叫我哋走嘅路佢自己都经历过，佢唔会叫我哋走一步我哋唔能够走嘅路。一个有福气嘅生命系点样嘅呢？就係佢唔睇远嘅，亦都唔挂虑前头嘅一步，唔自己选择路程，唔将理想嘅重担压喺背上面，只係静静嘅一步一步紧紧嘅跟住呢一个好嘅牧人。在东方的旷野里面，牧童总是在羊群的前面走的，有些什么危险的事情他先知道，因为他在羊群的前面。到现在神亦都在我们前头，明天是最使我们挂虑的，但是神已经预知明天了，我们一生的明天神已经预先经过，然后才临到我们。
今日嘅科目金泉已经完毕。
1月15日，
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创世纪26章24节。
以撒上别士巴那里。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你或者想这个显现是偶然的，你或者想当夜亦都是碰巧的，你可以想神可以说在另一晚来到向他显现的。倘若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你就绝对错误了。为什么神在以撒到别士巴的那一晚向他显现呢？因为那一晚以撒进入了安息，在原有之地他为几口的井起了几次的争斗，他的心非常之烦乱和痛苦。虽然争斗过去了，但是难保那地的居民以后无事。他觉悟了，决意离开那个地方，上到别士巴去另换一个新的环境。那里他将所有的事都抛弃了，他就得安息了。当晚耶和华向他显现，神的启示只是会临到灵里面没有风波的人。以撒在灵里面得到安息，就听见神的话语，在安静的夜晚黑，就是多星的夜晚黑。我的心啊，你可记得你要镇静并要知道，你心里烦乱的时候，你不能够听到神给你的祷告的答应。多少时候我们祷告了很久，但是亦都得不到神的答应，都是因为内心有雷轰、有地震、有风波。但是当你静心下来的时候，当你进入安息的时候，神的答应就来了。我们的心必须要保持安息，不要为了争斗纷乱挂虑而搞到个心跳得紧张。这样当晚耶和华会向你显现的。其实洪水退落的时候，你就会见到天空。照样当你镇静的时候，你亦都会听到神微小的声音。
今日的科目金泉已经完毕。
1月16日，
忽然起了暴风雨。马可福音4章37节。
在信徒的生活当中，有很多风雨都是突然之间起的，例如忧患、失望、失败、病痛等等，亦都会有很多的风雨是渐渐而来的，起初就只有细细的一点一滴，但是后来这一点一滴的雨水越来越大，甚至会威胁到我们。虽然是这样，这些风雨都是神所许可的，为要叫我们得着益处。倘若神愿意栽种一果的橡树，他就会将它栽种在风雨飘摇之间，让它能够根深蒂固，等它经过这些磨练，能够成为林中之王。照样，倘若神愿意做一个可造之材的时候，神就会将它放在风雨之中，让它经过风雨的生活。世界上面很多曾经作过大事业的伟人，都是曾经经过艰难和痛苦的。神国当中的伟人亦都是这样，如果神要用一个人，他必定会将他首先的雕琢磨练。当风雨一过，自然的美就显得更加的完全了。天空上面粉饰住彩色的云彩，草木的叶上面镶住闪亮的露珠。照样，风雨之后，信徒穿上圣洁的生活，面上面带住属天的光彩。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经历过神为你所预备的风雨未呢？你愿意免去一时的痛苦，在风雨当中逃出来，抑或愿意被这些风雨带你到一个更高更丰盛的生命去呢？
今日的科目金泉已经完毕。